嘿嘿，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有种那个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的感觉，底下很多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前阵子确定知道我要在城上城第一次讲道，我还有跟那个淑娟姐聊了一下。第一次嘛，一定会特别紧张。但是其实一方面紧张，一方面也觉得就是也蛮安心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合唱爱教会弟兄姐妹就是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好，而且尤其是对我又特别的好，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不管讲得如何，大家一定都会说哦，你讲得很好，对吗？好，好。那个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我刚进职场的那段时间啊，有参加过一个企业的培训，然后那时候讲师就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司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吗？不是那个电影里面吃人的那个上司哦，就是你们老板啊。你们知道老板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吗？你们知道吗？哎呦，为人，为人，还有吗？还有别的答案吗？顺哦，顺服，赚不赚钱？然后那个我呢，有一个朋友，好朋友，他的职业就是老板。哦，啊，今天特别远从中立上来参加我们主日聚会，然后。那个叫陶哥啦，那陶老板，你觉得最重要是什么？赚不赚钱？对啊，当时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回答说，哎，那个工作的绩效要好，然后你工作那个效率也要高，最好呢可以帮公司创造出最大的盈利嘛。但那个讲师却说，其实真正令上司欣赏的是这个人。对这个工作的热忱，还有那个全心投入的态度，同意吗？这 样好，没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老板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其实在乎的点也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平常跟上司的相处，我们可以去观察、去了解他的喜好啦。那在教会当中呢，我的上司就是我们合三爱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就是正坐在台下盯着我看的这个中立牧师嘛，好，没有，我心中就觉得你一直在盯着我看，好，那但是还有一个更高、最高层级的老板是谁？没错，就是上帝。那这就让我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是否能真正了解上帝的想法？我们是否能真正了解？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今天呢，我将透过这一段古老的家庭故事《该隐与亚伯》哦，来反思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刚好我是我们家中的那个老大，我还有一个跟我差12岁的弟弟。那今天我就是以一个长子的角度来谈谈这个故事。所以我现在是该隐哦，我是该隐，对，好。我的父母亲是亚当跟夏娃，他们被创造的时候呢，原本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伊甸园当中，但因为他们犯了罪，于是就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当时我的父亲亚当是靠着种田为生，那时候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从小呢，我就知道我是家中的长子，而长子的责任。就是要一肩扛起照顾这个家庭以及这一片土地的这个重责大任，而我的弟弟亚伯，他是一个牧羊人，他整天带着他那一群羊在草原上跑来跑去，哇，看起来是自由自在的。我们的生活本来是很平静、很开心的，直到有一天，那天。我跟亚伯带着我们各自的供物来到神的面前，我准备的哦， 当然是地里面出产最新鲜、最饱满的那个农作物，而且绝对是有机的，不加农药。对。那亚伯呢，带的就是羊群当中头生的羊羔，以及羊的油脂。我以为神会喜欢我的供物啊，因为我辛勤的耕种、施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付出了我非常多的汗水跟体力啊。但神竟然看中的是亚伯那油腻腻的供物，怎么会这样啊？不是我的，我的心瞬间被那种嫉妒跟愤怒充满。为什么？为什么神不选择我的供物？难道我不够努力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站在那里踌躇了许久啊，心中充满了痛苦跟疑问，神到底为什么不接纳我的供物啊？难道我做得不够好吗？我没有偷懒还是有菜虫？可是有机的有点菜虫也还好吧，而且我一定都洗干净啊，对不对？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我脑袋千头万绪，想不出任何答案。这时候，我甚至怀疑起神的公平性。这时候，神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他对我说：“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哇！神的这一番话让我更加的困惑啊！什么叫行得好啊？我种的这个步骤都没错啊，我就跟我亚当爸爸学的啊。还有，还是我的供物不够好，长得不够大，不够漂亮。而且什么叫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我自认为我行得超好，哪有什么罪？亚伯哦，他整天就在草原上跑来跑去，就行得比我好。那我可怜啊！我每天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就是想要倒头就睡。亚伯竟然还有时间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嘻嘻哈哈的聊天，哦，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我试图想要压抑心中的那个愤怒，但那种被忽视的感觉就好像毒蛇缠绕着我，让我无法呼吸。有一天，我跟亚伯在田间说话，我看着他，心里的那个嫉妒跟愤怒再也无法控制。我对他说：“亚伯，你知道吗？我恨你，我恨你为什么总是得到上帝的喜悦，而我老是要被忽视。”亚伯惊讶地看着我，试图想要安慰我，但其实我早就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在那一刻，我的愤怒爆发了，我动手打了他，打到他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看着亚伯的尸体，我才发现我杀了我的弟弟。瞬间，那个恐惧感跟悔恨感涌上心头，但其实已经来不及了。神再次来到我的面前，他问我：“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里？平日他都会来找我，今天怎么不见踪影？”我试图想要逃避啊，就说：“我不知道啊，我这么忙，我又不是他的看门狗哦，而且平常他还有时间去找你哦。”那他现在应该在哪里偷懒吧？但神知道这一切，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弟的血从地底下发出声音来求告我。好，既然如此，你杀他的时候，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就要从这个地受咒诅，即使你辛勤的耕种。”这土地也不生产，你就要变成一个流浪者，在这地上到处飘荡。哇！ 我被神的这个审判吓坏了。我知道我自己一定躲不过这个处罚的。我只好对神说，我的刑罚真的太重了，远超过我所能背负的。你如今要驱逐我离开这个地方，我一定是在这地上到处飘荡，而且遇见我的人一定都会来杀我。但神却给了我一个记号，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神的恩典竟然如此的崇高，我做了这么糟糕的事，神竟然没有完全的离弃我，他仍然愿意保护我，以至于我不被杀。好，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精彩吗？啊，精彩 ，OK 好。那从该隐的故事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充满嫉妒跟愤怒的心，如何一步一步的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而引起这份嫉妒跟愤怒的心呢，是因为什么？有罪？好，请说。撒旦试探。好，我觉得是因为该隐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被看见。哦，该隐认为哦自己那么努力却被忽视。我相信该隐的农作物啊，如果当初他只是这样随便种一种、播种、随便撒一撒，也不施肥，也不驱虫，小竹姐这样可以吗？小竹姐今天没来，好，没关系，因为小竹姐是我们陈上城的园艺委员啊，所以我才一定要问他，对他一定会说不可以，对，好，所以如果该隐只是随便的去预备，那当两兄弟摆上这个供物的时候，神如果选择亚伯的供物，那该隐就不会这么的生气跟嫉妒嘛。我记得有一次，之前我跟李善美、我太太一起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的那个期末报告要做60页的 PPT， 我记得善美好像花了一个晚上就把它做完了，因为她一页 PPT 大概就只有6个字，然后那个字体给她放到最大，厉害啊！你们猜我做了多久？3天？一个月太夸张了，我做了1个多礼拜。因为我每一页都会做表格、做图，甚至有些会做动画。对，那结果那个期末的分数报告出来，感谢主，我比他多1分。对，真的感谢主。所以我相信该隐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努力认真的人，跟我一样。但对准的那个目标方向错误啊，今天要摆上给神的供物，主角其实是神，对吧？不是供物啊。但该隐只专注在供物上，却没有专注在神身上。那你们觉得亚伯有专注在神身上吗？应该有。我们先来讨论一件事情，为什么亚伯要选择牧羊？我们通常养羊是为了什么？宰羊吃哦，喝羊奶，吃羊肉啊，吃羊肉，对，还有那个穿哦献祭，穿羊毛，那个澳洲有一个那个 UGG 的品牌，就是羊毛的鞋子嘛，对不对？对，好。但是该隐跟亚伯那个年代是不吃肉的，连奶蛋素都不是。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PPT， 创世纪那个1:29清楚的记载说，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最初为人类安排的饮食是以植物为主，是吃素的，所以是连奶蛋素都不是哦，纯吃素。然后一直到创世纪9:3-4，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只是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洪水之后呢，神就跟挪亚立了约嘛，那时候才明确的开放肉食啊。神说如同菜蔬一样，就代表洪水过后吃肉是新的允许、哦、之前只能吃菜蔬，现在肉也被纳入我们的饮食当中。好，那既然该隐跟亚伯那时候不吃肉也不喝奶，那亚伯养羊的动机就只剩下穿羊毛衣，还有就是预备拿来献祭，对，也就是在第四节当中亚伯献给上帝的供物嘛。那这场献供物的比赛呢，其实亚伯并不是要跟该隐做比较，他就是很单纯的在敬拜神，他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他知道他知道，应该要毫无保留献上最好的。但亚伯他怎么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亚伯他怎么知道要用羊来献祭？这值得让我们去思考。就是我怎么知道善美喜欢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另外一半喜欢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会因为什么而开心？就是我们平常有用心在观察嘛，有用心啊、就算不知道，我们也可以去询问他嘛，就算不是问本人，我们也可以从旁敲侧击来知道嘛。那亚伯也许是透过平常跟父母亲的一些交谈，然后得知神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也得知说，哎，他们以前在献祭的时候是要预备什么。或者是亚伯自己平常跟神的相处，然后以及观察，甚至建立起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当中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献上的不仅仅是羊群中投生的羊羔，还有更是对神完全的信靠。他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说神会不会选我，而是我是否真的爱神、敬畏神。今天也许啦，亚伯是透过观察或是询问了解神就是喜欢羔羊跟油脂，所以神选择了他的供物。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神喜悦亚伯这样子主动与神建立关系，所以选择了亚伯的供物呢？到底是因人选物还是因物选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个爱之语的测验？你们知道爱之语吗？哦，大部分应该都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全教会都有做过。那如果有男女朋友的啊，或是夫妻的啊，如果没有做过这个测验，我建议可以做做看。如果是很久以前有做过，但是现在已经很久没做，也可以再重做一次看看，因为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你却不知道。那爱之语呢？首先就是有肯定的言辞、用心的礼物、服务的行动、精心的时刻，还有身体的接触。每一个人对爱的理解跟需求不同啊，像我知道我的老婆善美在后面，一直以来需求最高的就是肯定的言辞，她最能感受到爱的方式就是受到言语上面的肯定。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很不会讲甜言蜜语的人，哦，什么好听话都不会说的人，所以我也一直还在努力。哦，已经变成精心的时刻了吗？一直都是精心的时刻，好，好，没关系。那我就是该隐啊，我就是跟该隐一样努力说方向啊，哦，好不好？那我那个错误示范啦，错误示范，好，好。回过头来，该隐的罪，他不仅仅是杀害亚伯，他还有对那种神的怀疑跟不顺服。你其实你看他跟神的对话， 其实就能感受到他跟神的关系并不好。神看重的是关系，不是事工。无论是跟老板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最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你事情做得再好，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神是都不会喜悦的。其实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因为每到主日啊，我8:30到教会来，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躁，很不安，然后对那个我们音控投影组的组员啊，也会变得非常的严厉，所以我先在这边跟他们道歉一下，抱歉抱歉，对，然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啊，就是可能马上要先印周报嘛，然后那个影音机有时候又很不给力啊，就像什么卡纸，不然就是什么感光元件错误，上礼拜才发生啊，所以我们后来才上礼拜才又重新换一台，好，然后不然就是那个直播系统也是更不给力，一下就是没画面，不然就是没网路，所以因为毕竟我们那个系统那个整个设备系统也用了十年了，差不多。好，然后此时此刻就在这么紧张的时刻，可能还会有人按门铃啊，要去帮忙开门哦，啊，或是对面有人来找我说，那个副堂的灯泡啊，那个水龙头坏了，哦，啊，不然就是那个主堂后面那个纸杯没了，卫生纸没了，甚至有时候我还会被排那个打鼓的服饰，或是配唱的服饰。所以我之前就常常因为这样脸很臭，然后就被那个善美念。听起来，我不是在找理由 哦，不要误会。对，那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啊，这些杂事啊，就算你处理的再好再完美又如何？今天我没有一个好的态度来面对我的同工，面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甚至最严重的是，我的心没有放在与神建立关系上面。今天是主日，主日主角就是神啊，我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的关系，我应该要去感受去享受与神同在的那种安全感，去享受与神同在的那种喜悦感，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感谢主啦，派那个善美常常来提醒我。那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神的怜悯与恩典。其实神不断的在提醒该隐，在第6、第7节他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其实这句话啊，很多人第一时间会以为是责备，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说，你其实做得到，我还在等你，只要你愿意回头，我仍然愿意接纳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会骑脚踏车的那个情况，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脚踏车就是会有两个那个辅助轮嘛，然后慢慢的你就是先把一颗拆掉，再稳一点你就可以把两颗都拆掉。那其实两颗拆掉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有一次啊，我跟那个善美就陪那个陈大兴跟翁云君的大女儿那个陈巨星去公园练习骑脚踏车。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一天刚好两颗辅助轮都给他拆掉了，结果陈巨星骑一骑就跌倒了，然后他就坐在地上完全就不起来，就是因为他很气自己，超级生气，他就在坐在地上，然后开始耍脾气说，我不要骑了，然后就完全不理我们。那爸爸妈妈就过来帮他把那个脚踏车牵起来嘛，然后就跟他说，你刚刚已经快成功了，只差一点点，再骑一次，爸爸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其实这就是神在对该隐所说的话，你再试一次， 我在这里陪你。就好像神说，孩子，我不是不要你，我在等你，只要你愿意改变方向，我仍然愿意接纳你。后来神还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在提醒该隐啊，你现在心里的那个情绪啊，看起来只是一小团的火苗，但他正在门口等你，只要你一开门，他就会冲进来把你吞噬掉。你要决定是你掌控情绪，还是让他来控制你。这句话其实哦，是一个强烈的提醒跟选择。神没有说啊，这个罪一定会吞噬你，他是说你可以制服他。就像刚刚那个爸爸妈妈跟陈巨星说的口气一样，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神给了该隐回头的机会，所以神并没有拒绝他，反而是邀请该隐反思自己的态度跟内心的光景。只要该隐愿意用正确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神依然是会非常乐意的接纳他。那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即使该隐啊犯了罪，神仍然没有离弃他嘛，反而是给他一个保护嘛。神给他那个该隐一个记号，就是主要就是让人知道，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那这个记号就是使那些想要杀该隐的人不敢下手，证明了神极大的恩典与怜悯。其实我们先不论该隐怎么做选择，但我们清楚相信神的恩典跟怜悯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总是为我们预备回头的道路。阿们吗？阿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跟该隐一样，可能会嫉妒啊，会愤怒啊，甚至会对神的公平产生怀疑啊。那这些情绪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你们有没有怀疑过那个神的公平性？啊，令田师母竟然摇头，哇，好。那个前阵子刚好那个阿嘎培小组的小组员有一个社青啊，找来跟我聊聊，他说他同事靠着跟他的上司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得到了一个升迁的机会，然后而且还因此赚了一大笔钱，然后他自己那个默默付出的努力就完全被忽略了，所以他就很懊恼，跑来跟我聊聊。我相信同样的情况在很多人心里一定就是也是涌出很多的嫉妒跟不公平，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不是一定要被这种情绪绑架。你可以选择沉浸在那种愤怒当中，也可以选择相信神有他的计划跟他的时间，并且寻求神的帮助，试着祷告来平息你心中的怒火，或是跟这位社青一样，找一位属灵长辈来聊聊，甚至让他们来为你们祷告。只要记得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了救赎的道路。耶稣的牺牲让我们可以从最终得释放，并且重新跟神和好。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会像该隐一样去杀人，但我们绝对会面临这种类似的试探嘛，被忽略的时候，被不肯定的时候，或是感到委屈的时候，那时候怒气跟嫉妒就很容易占据我们的心。但是你可以想起该隐这个故事，想起那个曾经提醒该隐的神，今天他也许就在提醒你要胜过罪，要顺服他，要靠着他的恩典胜过你心中的那个挣扎。那最后今天我们要播饼嘛，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了多少嘛， 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对焦在神他的心意上面。其实该隐的问题不在于他有多努力啊，而是在于他忽略了神真正看重的是献祭者的心，而不是献上的供物。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在提醒那些在家中神家中服侍的人，当然也包含了我自己。那在侍奉或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忙碌嘛，却忘了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在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另外，愤怒跟嫉妒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能面对的挑战，但神的话提醒我们说，罪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有选择的权利，神有给我们选择的权利啊。神他说，你可以让情绪来掌控，其实你也可以转向 回到神，靠着神他的计划，并且用爱跟信心来回应这样子的挑战。那其实我最意外的是，该隐犯了我觉得蛮严重的这个错误，神依然向他显出恩典，没有要弃绝他的意思啊。所以同样的，无论我们过去曾经如何的远离神，神都愿意用恩典来挽回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爱跟保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国外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他问牧师说，牧师，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戒掉烟草吗？那牧师回答说，不用。那年轻人愣了一下，他就说，哎，牧师，我讲的可能不够清楚啊，我如果要成为基督徒，我需不需要戒掉大麻 Marijuana？ 然后牧师就很坚定的说，不用。那年轻人说，啊，牧师我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牧师就说，你确实是不懂我在讲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需要先把自己弄干净才去洗澡吗？年轻人就很疑惑说，我应该要先洗澡才会变干净啊。那牧师说，对啊，耶稣也是一样的意思，你不需要先把自己的生命弄干净而成为更好的人，然后才能去跟耶稣在一起，反而是因为你跟耶稣在一起，你跟随耶稣，然后呢，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是需要被洁净的，那你跟耶稣就会一起想出办法一起解决，他会指引你对的方向，并且你如果也同意的话，就会一起除掉那个不好的习惯。从古至今，神都没有离弃我们，就是要靠我们愿不愿意。愿我们在生活中不只是努力做对的事，更要学习专注于神，让我们能够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感谢主，荣耀归给我们最爱的上帝，阿们。
好，现在大家可以讲了，宏辉传道讲的好不好？好，感谢主哈，可以看得出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感谢神哦，在我们教会当中预备不同的传道人，每一个都有各自的风格跟方式，那能够在不同的面向给我们从神而来的提醒。好，那该隐跟亚伯这段经文，当然在神学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探讨啊，好比有的神学家认为，神没有验中亚伯的原因是因为验中该隐的原因是一个是献上生命，一个是献上自己的努力啊。那我们也可以延续宏辉传道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当我们献上生命的时候，有没有包含我们的努力？有没有包含？有啊。那那段经文，特别是这个金句哈，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我刚刚也特别查了一下，行得好的原文是行为正直，态度正确。所以就表示确实问题不是在于该隐他做什么，而是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这些事。那因为我也是长子，所以其实刚宏威在讲的很多事情我心里面也很有感触。那么我们这种目标导向的人有目标导向的用处，但是目标导向的人很容易内伤。关系导向的人往往在我们的角度看来会觉得他们比较占便宜，因为他们跟人也开开心心的，然后好像很多事情也就这样子就顺顺的就过去了。但作为目标导向的人，我们有没有怎么说，我们的恩典在哪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因此我们的困难，我们生命所受的伤害是能够得着安慰，得着医治。而另外一方面，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我们尽心尽力，没有被人看见，但我们相信上帝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所有的任何的一件事，只要我们是存着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存着愿意得神的喜悦，存着我们愿意更新改变这样的心去做，那其实上帝真的是信实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神会用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刻，上帝会回应我们，会报答我们，并且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会明白。那该隐跟亚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献上羔羊哈，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所以他也有预表，就是真正的赦罪，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而我们真的要向神献上的，其实是我们的全心全人，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要擘饼，其实我们每一次擘饼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爱跟恩典。我们每一次思想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要轻易的认为说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嘛，他就是神，所以他所做的所有一切的选择对他毫无困难。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每一次服侍完，他需要退到旷野，需要整夜到山上去祷告，那是因为他需要，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在肉身当中的时刻，他也有软弱，也会感觉灰心，也会感觉疲惫，只是耶稣基督面对这件事情做了跟我们不一样的选择。他为什么做跟我们不一样的选择？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他需要成为一个无罪的人，在十字架上能够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赎罪祭。那有的人会说，为什么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会对我的罪带来影响？圣经其实也讲得很清楚，因为既然罪会从亚当夏娃而来，那么罪就能够从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赦免，使我们得着赦免。而我们得着赦免的方式唯一只有一件，就是真正的相信并且接受。那么圣灵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当我们相信并且接受，你会得着的，你知道不是你自己自我意识的催眠，不是你认知上的层次， 而是神的灵真实的摸着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这不是你刻意要让它发生这样的事，但因此我们相信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生命里面的重担能够脱落，使我们每一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都能够是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是旧的吗？老我是旧的。你觉得你的伤心还在吗？还在吗？你觉得你跟人关系的破损还在吗？还在。你觉得你的坏习惯还在吗？你生命的软弱还在吗？但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只要我们相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像洪辉传道刚刚说的，我们永远都有选择，你每一天都可以有再一次的选择。我们可以不需要受到昨天的失败而缠累辖制，我们不需要受到昨天的错误今天再来控告我们自己。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主，我今天把自己带到你面前，我要像亚伯一样献上我的生命，我要让你来更新调整我。我相信我若愿意选择你的真道，圣灵的能力能够在我里面运行，使我能够与昨天不一样，与昨天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世上的人很大的困难就是在于没有办法摆脱过去的印记，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更生人虽然一直说要怎么样帮助他，但如今还是很难。现在做的方法其实有一点点怎么说，治标不治本，就是 不让人家知道他是更生人嘛，然后让人家去接纳一个因为不知道所以接纳一个人。但这是真正的接纳吗？其实不是，不完全，对吧？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接纳却是，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跟困难，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做的甚至于曾经想的那一切别人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有多糟糕的事情跟想法，他知道这一切，但他接纳我们，他赦免我们，他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但是得着一个没有罪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得着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